感恩节刚刚过，诗班就带我们准备迎接耶稣的降生了啊！是的，像刚才任长老告诉我们的，跟我们说的，感恩节过去了，好像火鸡的味道也过了啊！感恩节的假期结束了，然而我们感恩的心态，我们感恩的心仍然是维持下去的。感恩的生活，感恩的生命是基督徒的特征之一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但在感恩节的时候感恩，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在每一时每一刻的生活中常常感恩。感恩节不过是我们感恩生命、感恩生活中的高峰，是一个庆典，但我们能天天感恩，随时感恩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给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感恩的原因与感恩的理由。圣经这样说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感恩的理由、感恩的原因。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，神应许我们三件事情，神为我们做三件事，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感恩的人生。我们可以在每时每刻的生命中感恩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在神的手中。圣经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耶稣的手里夺去，我们是在耶稣的手中。接下来主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在我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请我们的旺弟兄帮我画一幅图画啊，怎么可以画出来耶稣的手跟天父的手两双手保护着我们。我问他，旺弟兄，你如果替我画这样一幅画大概要画多久？他说至少要半天。我想一想，我不敢麻烦他哦，在感恩的季节里面让他花半天的时间替我们画画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我说算了算了，我就找了这一幅图画，但是这一幅图画只有一只手哦，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，应该要有两双手保护着我们。你说两双手到底怎么样的左右上下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两双手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是说神对我们有绝对的保护，是双重的，不单单一双手在保护我们，两双手在保护我们，是双重的保护。有人买保险，不但要买一份保险，要买双份的保险。以前我常常听说一些年长的，虽然有了 Medicare 啊，还要再多买一个保险啊，要有两份的保险，两份的保险就好像很保险的样子啊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双重的保险很保险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我们在耶稣的手中，又有神的手看顾着我们，这是两双手双重的保险，就双重的看顾，双重的保护，我们就会有绝对的看到神保护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犹太地的牧羊人，他们认识他们的羊，所以他们记得他们羊群的特征，虽然他们的羊再多的话他们也认得。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。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 掉了一只，这个牧羊人就能立刻的找，立刻的晓得，立刻的发现，在100只羊当中少掉一只，他立刻会去找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了100样东西以后，掉了一样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想，我们家里，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到100样的，但是我在家里我的数是绝对超过100本的啊，我的数绝对超过100本。如果偶尔我掉了一本书，我还不是那么快可以立刻找到，要到我用的时候，我要发现，我要念的时候，我要找的时候，我要参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哎，怎么这一本书从我的书架上不见了？啊，有时候我们不要说100，如果我们有50件衣服的话，你一时掉了一件衣服，你拿去洗了，没有拿回来，你还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一个比喻，耶稣要形容他对我们的看顾，他对我们的照顾是何等的完整。所以他说，一个牧羊人，他有100只羊，掉了一只，他都会晓得，因为他爱这一些羊群，他照顾这一些羊群，他看顾这一些羊群。耶稣基督从万世以来就认识我们，基督认识我们，把我们看成是他所爱的，他所牧养的羊。我们领受基督的爱，因为基督的爱是永远的，从来不曾有一刻耶稣基督不记得他的小羊。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很安稳的一个保证。圣经说，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走。这并不是说没有忧伤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一样会遭遇到别人所遭遇到的，我们会遭遇到天灾，我们会遭遇到人祸，我们会遭遇到痛苦、忧伤、眼泪，甚至我们也一样会面对死亡。然而一样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最安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以那坚固的手、稳固的膀臂保护着我们。就像我们买了健康保险，不表示说我们就不会生病，我们还是会生病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保证，在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帮助。这跟买保险跟不买保险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保障，有神做我们的保险，我们虽然一样会遭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知道在遭遇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保证，神看顾，神带领，神坚固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可以说，你们放心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即使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可以享受到，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宁静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看顾我们；我们能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无论遭遇什么事，我们在神的手中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神的帮助，有神的力量。我们可以感恩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有神的带领。圣经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世上讲，羊的视力是非常非常的差。用我们的话来讲话，羊大概是深度的近视眼，要戴很厚很厚的眼镜，所以羊的视力很短。所以牧羊的人他们怎么带领他们的羊呢？不是在前头这样带的，是用他们的声音。牧羊的人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来带自己的羊群。据说在巴勒斯坦地的牧羊人，他们每一个牧羊人有自己的特别的声音，用声音来带领。听说有一个去巴勒斯坦的人，他想见识一下这种的情形，因为他看到牧羊人无论到哪里，他的群羊都会跟着他。他说，是不是这些牧羊人认识，那认识什么呢？大概认识牧羊人的衣服吧， 或者认识牧羊人的首长，或者认识，反正他戴着帽子啊，他的装扮。所以这个去旅游的人问这个牧羊人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衣服，这个牧羊人的衣服借给我穿，我试试看，我穿了你的衣服，装扮的像你一样，这些羊啊，会不会跟我？当他装扮好了，像完全这样一个牧羊人，他走几步，羊是跟着他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羊是认得你的衣服才跟着。”但是他走远以后，他发现羊群不跟他了。原来走远以后，这个羊看不见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还看得见羊跟着，但是牧羊人走远了以后，就羊就不跟了。所以这个牧羊人就喊啊喊啊，没有一只羊跟着。好了。那个站在远远的那个正牧羊人，他一喊，他一发声，所有的羊群都跑过去了，就跟着那个声音走了。证明一件事情，羊是看不到，看得不远，但是羊听得到，听得到牧羊人的声音。所以牧羊人一呼唤的时候，他就跟着走。神要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常常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很多时候我们要戴深度的眼镜，戴了深度的眼镜，眼镜还调整不过来。我们听呢，又很听得很重听，戴耳机又不行，不戴耳机又听不到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听不到神的声音，我们看不到神的带领嘛，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样享受神的带领，我都不知道。有一个住在教区的一个弟兄，有一天他去拜访住在城里的他的朋友，两个人在吃了晚餐以后，他们坐在他朋友家的后院里面乘凉。这个朋友在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大房子，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后院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，坐在后院里面，两个人在谈天。谈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个从教区来的朋友他说：“哎，记得记得，你听这个蟋蟀的声音有多美。”这个房子的主人他说：“有吗？哪有蟋蟀的声音？我怎么都听不到。”他说：“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家里草地上会有蟋蟀。”这个朋友说：“你听啊，你听啊。”他这个主人正在想要很注意的听的时候，忽然他对他的客人说：“你等等等等，我进去接个电话。”这个主人立刻跑到房子里面接了电话就出来了。这个从教区的朋友对这个主人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在你家听到的是蟋蟀的声音，但是你听到的是电话的铃声。电话的铃声在房子里面你听得到，蟋蟀的声音在你旁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听惯电话铃声，你不听蟋蟀的声音。你习惯听铃声，你就远远也听得到，但是你听不到你周围的声音。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岂不是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情形吗？神在我们周围讲话，我们听不到，因为我们不习惯听神的声音。我们所听的是这个城市的吵杂，我们听的是人的声音，甚至我们听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声音，不喜欢的我们不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说神要引导我们，我的羊要听我的声音，他认识我们，我们可以跟着他。神要引导我们，以赛亚先知说：“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应许的，他要带领我们，他要引导我们，要我们走在正路上。 箴言岂不是也一样说吗？他要带领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。前一阵子很多人在谈那个 C.S. Lewis 的电影，C.S. Lewis 有一部很出名的小说《四王女巫与衣橱》，拍了电影，曾经让很多人去看这一部。C.S. Lewis 真的他讲了很多很好的话，他也写了很多童话来描述神的事情。C.S. Lewis 他讲过一句这样，他说：“神对我们说话，安逸、很好的生活。”很安定的生活，很安逸的生活，是神对我们的细语 whisper， 神用小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那是我们很安逸的生活。困难是神对我们说话，危难是神对我们的警告或者喊话 shout at us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很安逸的时候，神是在我们四周围用小小的声音，用轻微的声音对我们说话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安逸中，我们听不到神的说话，神那个小小的声音被我们当成是耳边风，或者是我们右耳进左耳出，所以有时候神就开始讲大声了。他讲大声要我们听到，那是让我们遭遇到一些的困难。如果在困难中我们还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神就要对我们喊了，发大声了，那就是让我们遭遇到一些危险，遭遇到一些更大的困难。其实各样的环境都是神在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听到那后边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失去属灵的知觉，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看不到神的作为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真的有那一颗敏感的心，我们可以听到神微小的声音，只是当我们被世界的忙乱繁华所吸引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敏锐的心，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使我们属灵的知觉越来越迟钝。只有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，用心听神的声音，他必定对我们说话，他必定引领我们，他必定带领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做父母的总是喜欢对自己的儿女讲几句话，指导指导，指点指点，教教他们，让他们可以更好。我们的神岂不是一样吗？他必定会指点我们，指导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他所知的意念，他所有的意念是赐平安，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这是绝对的。神不会任凭我们。今天有几个父母一早来聚会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了，我几点几点要离开，我午饭都不吃，要去送小孩上飞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做对不对？我想应该是对的，这是父母爱子爱女心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，孩子需要吗？可能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孙儿孙女在研发念书，他们平常不是独来独往什么都可以吗？他们怎么回来的？他们也是坐飞机回来的，他们怎么去机场的？当然他们会有朋友送他们，他们都不需要我们去照顾，他们可以自己回来。但是到了家里的时候，做父母的有这一个爱心，有这一个爱要送他们，带他们去。你想父母有这一个爱，神会不会有这一个爱？绝对，绝对，神更爱我们，超过父母爱儿女。神必定带领我们，神必定引导我们， 神必定送我们，神必定保护我们，神必定伴我们走，与我们同行。只要我们真的愿意来到神面前，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。”只怕我们今天像很多年轻人对爸爸妈妈说：“不用你送”，让父母很伤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让神伤心，听他的声音，跟从他的带领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天天感恩的生活。神给我们保障，我们得神的保障。圣经说他又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永不灭亡，这是属灵的生命引导，是我们在世界每一天的生活。保障是我们结束今天世上的生活以后，在永恒里面神给我们这个应许，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永不灭亡。反接受耶稣为主的就成为他的羊，那过去的恶性像保罗所说的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开始体认到永恒生命的辉煌与高尚。我们所喜欢的，我们所渴慕的，我们所喜欢的，我们所渴慕的，不再是今天一般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而已。我们心中有一个永生的意念，这个永生的意念是为着将来那个荣耀的光辉。死亡并不是结束，我们大家就知道死亡是另一个开始。死亡不能结束我们这一个神的生命，却是把我们带进一个荣耀光辉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那复活的生命也成为我们复活的生命，他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保证，生命的一个特质。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有一个保障，我们知道我们永不灭亡。虽然羊常常会走失，羊常常会迷路，但是神不会让我们走丢。大卫他做见证，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不会让狮子让熊来捉拿他的羊群，他会尽全力来保护他的羊群。如果大卫就这样做，更何况我们的神。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甚至于为做羊他摆上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。好牧人他为做羊寻找最好的溪水，寻找最好的青草地，把羊带到哪里，是一个永远的祝福，永远不灭亡。当大卫牧羊的时候，他常常发现有狮子有熊要来捉拿他的羊群。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很少会看到这一些，除非我们到动物园或者我们去看马戏团的时候才会看到狮子跟熊。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四周围可能有像狮子的。圣经说魔鬼是号叫的狮子，魔鬼就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有人说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张大口的狮子，想把那些不靠主的人都吞到世界的灭亡当中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仍然在挣扎当中，他们在旧的性情与新的性情当中挣扎，不晓得要怎么过一个永生一人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神给我们保障， 虽然这个世界再可怕，虽然这个世界是好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，但是神会保守我们，我们会过一个有尽无险的生活。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会背，牧羊人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他的杖他的竿必安慰我们。耶和华的恩惠与慈爱随着我们一生一世，我们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神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永不灭亡。为什么神能保护我们，永不灭亡呢？我们刚才讲过，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，世界不会比神大，神是最大的，所以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。我们都在神与耶稣的手中，而且神与耶稣言为一，他们是合一的，没有人能打败他们。今天很多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做得很强壮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分裂的时候他们就被打败了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是合一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很安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活得更健康，每一个人都想活得更健康，所以要吃得健康，我们希望我们长寿，不但希望长寿，很多时候我们还希望真是可以长生不老，甚至我们希望说就算说一定要死的话也希望还可以再活过来。有一份报道说在1960年，美国加州一个非常有钱的 James McGill， 当他临终以前，他指示人说他不要被埋葬，他要把他的遗体冷藏。听说有一种这样的设备，可以把人的遗体把它冷藏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，保存在那里，希望有一天医学不断发达，进步到一个程度，可以治好所有的病，而且可以使人起死回生。这件事情发生在40多年以前。他们说人体冷冻学 Cryonics Technology 就不断的在发展，人都想忘永远活着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，这个世界真的值得我们永远活着吗？我们不应该轻生，我们不应该想早早离开世界，想自杀，这些念头都不对，神不喜悦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我们只想留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活100岁200岁300岁，看这个世界，如果你走过这样东走到东南西北，游历了全世界，你看过所有一切的一切，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义吗？好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不见得。我们是要永生，我们是要永远活着，但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。我们要永远活着，我们要到永恒那里。永恒那里，因为有神在，有神在的地方就不一样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旅馆再好我们也想回家，因为家里温暖有亲情，除非我们的家没有亲情，那我们就不想回家。但是我们想回到天上那里，因为有神在那里，不是说因为天上有黄金路，有碧玉城，有多堂皇，而是因为神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渴慕，我们想望回到上帝那里，与神永远同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说他是我们永生的保障，我们必不灭亡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相信交托给他， 他带领我们，他保证我们有永生，听他的声音更重他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感恩的方法。两个字，听一更。我们要听他的声音，我们要跟从他。当我们听，当我们跟从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中，我们要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天天过感恩的人生。我们弟兄祷告。